今天是我第二周最后一天教导神真正的本性，这是我最早写的书之一，大概三四十年前，神用本书的启示彻底翻转了我生命，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，我称之为基督徒入门课。你必须明白神真正的本性。非常遗憾的是，神常被他的子民和教会曲解，因不明白新约恩典与旧约律法的区别，他们把二者混在一起，但二者有着天壤之别。我已讲了许多非常非常激进的内容，但我说的每句话都有圣经支持。我们查考了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。哥林多后书3章7节，律法是属死的执事。哥林多后书3章9节，律法是定罪的执事。罗马书3章19节说，律法好塞住我们的口，叫我们在神面前为有罪。第20节说，律法使罪显多，叫我们知罪。罗马书7章说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浇铸般的情欲在我里头发动。我说的这些话非常激进，但全都引自圣经，相当激进。昨天在节目中我提到罗马书5章12节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，指的是亚当的罪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第13节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我举例说，算就像使用信用卡，当你刷卡时并没有当场付款，只是提供了你的信息，消费会记在你信用卡账单上，刷完卡你还得付账单。照样颁布律法之前，神并没记人的罪，也没追究人的罪。昨天节目结束时我阐述了这一点，而下节经文的说法也合乎逻辑。颁布律法之前，若神没追究人的罪，没把罪算在人身上，那为什么人还会死呢？因为罗马书6章23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是有代价的，那就是死。如果神没有追究人的罪，没把罪算在人身上，为什么人还会死呢？答案就在这里。经文说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在神颁布律法之前，对罪执行审判发怒之前，人仍然会死，是因为罪不但得罪神，即我称之为罪的纵向影响，此外罪还有横向影响。罗马书6章16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即使神没把罪算在人身上，没执行罪的纵向影响，罪仍是撒旦入侵人生命中的入口。撒旦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出自约翰福音10章10节。彼得前书5章说，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因此若你顺从罪，即使神没惩罚你的罪，撒旦也会利用你的罪。因此即使律法还没颁布，人的罪还没算在他们身上，罪也会带来致命后果。因为罪允许撒旦掌控人，当你顺从罪，就等于顺从罪的始作俑者撒旦，他来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当时人顺从了罪，而那时还没有完美的标准，神还没颁布全部律法， 明确他的要求。神等了2000年才颁布律法，因为他不希望我们经历因律法而来的死亡、定罪、罪的诠释、内疚等种种结果。他并不希望我们知道这些。你知道吗？神本可把十诫颁布给亚当夏娃，颁布全部律法给他们，神与他们面对面交谈，当时听见神清晰可闻的声音并不稀奇。到了摩西时代，当神传讲律法时，摩西是个例外，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。但在亚当夏娃时代，神本可告知他们全部律法。他为何没这样做？圣经没说。我相信这是因为神就是爱，神并不想亚当夏娃清楚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多么罪恶可怕。我常在聚会中这样说，我会从一排中点前面10个人。我会说，如果神把这10个人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苦难、痛苦、心碎、疾病、贫困、潦倒都展现出来，让亚当夏娃看这10个人的一切遭遇，我相信他俩肯定承受不了。若神让他们俩回顾历史，看希特勒、成吉思汗等人的一切可怕行径，强暴、谋杀、仇恨、邪恶，若让亚当夏娃看到他们的罪对人类的全部影响，种种大规模屠杀，有人认为斯大林杀了3000万到6000万人，还有希特勒的大屠杀，以及犹太人经历的一切，若让亚当夏娃看到他俩犯罪带来的后果，我认为他们肯定受不了。因为爱他们，神没让他们看到这些后果，即使他们犯了罪，他仍爱他们，仍与他们同行交谈。在创世纪4章说，该隐离开了神的面，神并没有撤回他的同在。我来分享一些内容。多数人都在误解和误读圣经。亚当夏娃犯罪后，神来了，他宣告了对蛇的审判，宣告了对夏娃的审判，他在怀胎和生产上必多受苦楚。之后又宣告了对亚当的审判，他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地也不再为他效力。但后来神为他们做了皮衣，他杀了只动物，这象征着必须有流血牺牲。正如罗马书6章23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所以神没有杀亚当夏娃，而是用动物来代替，杀了动物，用他的皮做成衣服给他们遮羞。此前他们用缝合的无花果叶遮体，效果非常差，而神用皮子为他们做的衣服一定很好，遮盖了羞耻。接着创世纪3章22节说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多数人看到这段经文，就会认为神很圣洁，而人已变得不洁。圣洁的神与不圣洁的人不能相交，所以神把人从他面前赶走，因为他无法再容忍人的罪性。我不这么认为，因为在创世纪4章会发现，神仍然与亚当夏娃同行交谈，不仅与亚当夏娃，连他们的后代该隐和亚伯，神也用清晰可闻的声音与他们交谈。在创世纪4章16节说，该隐离开了神的面。倘若未曾与神同行，就不能叫离开，这意味着神仍与亚当夏娃同行交谈， 我不认为是神切断了与人的关系，而是人的良心定罪自己。人知道了善恶，出于羞耻和内疚，人躲避远离神。要是神把将来所有可怕之事都告诉亚当夏娃，这种羞愧和恐惧会放大十亿倍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神对他们唯一的责备就是赤身露体，相较于因他们的罪导致的种族灭绝、种种灾祸，赤身露体实在微不足道。神本可赐下律法倾泻愤怒，但他仍与他们同行、交谈、团契。神赶他们出伊甸园，不是因为神圣洁他们不洁，而是神不想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永远活在堕落的状态中。有人认为这是惩罚，不，我相信这是神的怜悯。想想看，那些植物人，他们活着却不能交流，大脑也不运作。我有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，已经一年半了，这种状态极其痛苦。想想看，有些人身体残疾，饱受病痛折磨，生活充满痛苦。想想看，像希特勒那种恐怖人物，完全由撒旦掌控，永远不死。要是他们一直活到现在，那会怎样？像成吉思汗、墨索里尼、希特勒、斯大林、波尔布特等等，要是这种人都还活着，组成邪恶同盟，那会怎样？你知道吗？尽管死亡不是神最初对人的计划，但是人一旦堕落，死反而比永远活着更好，因为至少死亡意味着结束，邪恶终有尽头。人的寿命有限，失去了寄居的躯壳，邪恶势力也就无处流动，这是好事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这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，就有应许将得到复活的身体，不再有疾病、残疾或各种缺陷。我们也将拥有完全更新的心意，使我们知道一切，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也不再追想。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所有这些应许显明天堂极其美好，因此如果神让亚当夏娃留在伊甸园，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带着堕落的本性永远活在罪中，那简直糟糕透顶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接受耶稣已成之功的人会得到更好的祝福。因此使徒保罗甚至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他说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不知该继续留在世上还是离世与主同在。对于信徒来说，死亡丧失了毒钩，我们已胜过了死亡的坟墓，我们可以欢喜。我相信当神赶亚当夏娃出伊甸园，并安置基路伯和发火焰的箭，防止他们回去吃生命树之果，是出于怜悯，对我们的爱，比起在罪恶之身和堕落之魂里永生，死亡其实更好。真是太棒了，若你开始领悟我讲的内容，就会彻底改变你对神真正本性的看法。多数人以为神很生气，无法容忍人，就把人赶出伊甸园，与他们断绝关系。但我要给出全新的解读角度，神赶走他们是因为爱他们，神不希望他们俩永远活着，也不愿其后代永远活在罪恶世界。人死不了，罪恶永不终结，疾病苦难永无止境。他有更好的计划，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是出于爱。在创世纪第四章，神仍与他们同行交谈， 创世纪第四章说，该隐和亚伯来献祭，该隐献上土产出熟，亚伯则从自己牧养的羊群中献上羊羔。我听过很多人说，该隐的祭物不蒙神悦纳，是因为里面没有血，只有血才能赎我们的罪。但你知道吗？之后的律法也吩咐我们要献上出熟的土产。该隐是种地的，他能献上的就是土产。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圣经并没说是因祭物，而是因着信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亚伯献上的是血祭。我不完全否认这一可能性，但我相信更重要的是，该隐献祭的心态不正确。关键在于他们献祭是从哪儿学的呢？或许你会说，他们看见神杀了一只动物，用皮子做了衣服，便以此为先例。但经文并未阐释，至少在创世纪第三章，神没这样说过。而创世纪第四章，神仍与亚当夏娃同行交谈。到这里，他们才知道献祭的知识。至于出熟的土产，是在摩西时代的立位记里才明确规定人要向神献上出熟的土产。那么他们是从何而知的呢？是从神那里。我的重点是，神仍与亚当夏娃、该隐亚伯同行交谈，是他们自己离开了神的面，神并没有从他面前赶走他们。他赶他们出伊甸园，是不想他们永远活在罪身之中，但他并没有离开他们。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三节所说，神并没有把人的罪算在他们身上。在颁布律法之前，神并没有把人的罪算在他们身上。神就是爱，他想以爱与人同行，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多罪恶污秽。他这样做是因为爱，不想他们活在愧疚和定罪之下。我之前也提过，但再说一遍，当该隐杀了亚伯，神察觉此事，责备了他。他并不赞同该隐的所作所为。该隐说，我肯定没活路了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于是神给该隐一个记号，并说，凡杀该隐的，我必七倍报应。神庇护了世上第一个凶手。他并不赞同该隐的行为，这样的行为会有其后果，但神并未惩罚他，也没对他发怒。在立位记第十八章等经文中会发现，律法颁布后，若有人犯谋杀罪，就必须被处死。假如在创世纪第四章，律法已经生效，神本应杀死该隐，但他没有，而是庇护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爱该隐，他不想倾泻愤怒，他情愿施以怜悯，因为这就是神真正的本性。这正是我在讲的，神的本性是什么？神就是爱。从一开始，亚当夏娃犯了罪，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，并非出于憎恨或不愿与他们同在，而是出于爱，因为神不想他们永远活在罪身之中。创世纪第四章，当该隐杀了他弟弟，神并不认同，杀人就是不对，他责备了该隐。但是当该隐害怕别人要杀他时，神给他一个记号，并庇护了世上第一个凶手。然而人们开始把神不惩罚罪，把神对罪人的爱当成了许可。于是在创世纪第四章，拉麦出现了。第十九节说，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名叫亚大，一个名叫喜拉。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。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，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，亚大喜拉，听我的声音。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，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，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，遭报七倍，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。你瞧，他拿自己比较说，该隐杀了人都没事，神还庇护了他。他说，如果该隐杀人都没事，那我也可以。若杀该隐遭报七倍，杀我的必遭报七十七倍。换言之，拉麦犯了错，并以为杀人没有问题，该隐杀了人都没事，那我也可以。因此，即便神不想把人的罪算在他们身上，想要怜悯他们，使人免受律法带来的愧疚、定罪和死亡，但神若不约束罪，罪就会不断蔓延。人们互相残杀，不忠于自己唯一的配偶，娶很多妻子，导致无数婚外情，人类将被大大玷污，甚至不再有童贞女让耶稣降生。因此神必须约束罪，直到耶稣降临，为我们的罪付清代价。于是亚当夏娃犯罪两千年后，神颁布了律法，神呼召摩西，赐给他律法。当律法颁布时，律法确立了神完美的标准，消除了人对神标准的蒙昧无知，也让人意识到自己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，因为这远超人的能力，从而使人单单投靠神的怜悯，不再靠自身行为赚取神的恩惠。但律法也带来了愧疚和定罪，这就像电视上推销的药物，他们会说吃这个药就能治头痛，但这药也可能会致死、癫痫和阳痿。他们讲了一大堆副作用，我反倒觉得还不如头痛呢，副作用比头痛可严重多了。同样，律法也有副作用，律法会让人突然意识到，如果这就是神的要求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律法确实带来了一些好处，但同时也伴随一些副作用。若你不明白我的意思，可能会以为神很愤怒，设立了律法，只要你触犯律法，就把你化为灰烬，惩罚你，各种灾难必临到你。不是这样的，颁布律法之前，神约束了自己两千年，而人在没有律法的情况下活了两千年。下周我会继续详细讲解。